午好。今天我们又要讲爱了哈，因为爱是从神而来，又因为神就是爱，所以在字典里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字应该是爱。人间应该充满了爱，为什么呢？人世间是由人来组成的，那么人是按神的形象来造的，那么神就是爱，所以你推理过来，应该人间有爱有情是合理的，没有情没有爱是不合理的哈。其实人的一生都在追求爱和付出爱，但常常呢很奇怪的就是被爱所伤，被情所困。所以你发现没有，爱恨情仇这个字是放在一起的哈，常常放在一起，爱恨情仇。我就想为什么明明是爱又变成了恨呢？又为什么明明是情人却变成仇人呢？可以说人真的不是并不会爱，也不知道真正的爱、成熟的爱、老练的爱、牺牲的爱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们人真的不太懂，所以一生我们在寻求爱和付出爱的这个当中被转得头破血流、遍体鳞伤，最后我们就心灰意冷，我们就说不愿付出了，太伤了。既自我们认识那爱的源头上帝哈，我们看见了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那样爱的榜样的时候，我们才体会了那爱到底他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他最高的境界是什么。所以我们就开始去学习如何爱了。在我们学习的时候，我们成为基督徒了，我们就想学习真爱了。可是呢，有一些事情让我们很困惑，那就是上帝常常把我们放在不可爱的人当中。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常常把我们放在不可爱的人当中。我们周日在教会唱诗敬拜，听到学习啊，彼此关心问候，何等的美好。可是我们一回到家，有的姐妹找我辅导，就是我晚上星期天晚上我就害怕了。为什么？第二天要上班。好，一上班呢，不管你去哪里上班哈，甚至在教会上班，你都会遇到一些不可爱的人和事情，你真的都会遇到的哈。那你遇到以后呢，你就很不舒服，而且你常常会自责，我是基督徒啊，我为什么就爱不出来呢？没有耶稣那样的爱呢？那你又常常就后悔，常常觉得我真的是不行啊，我还是人呢，我没有办法做到耶稣那样的爱。所以我们有一个东西不知道，其实当我们这样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在一个 process， 就是就在上帝进入了，已经进入了上帝要建立我们应有真爱的一个过程里面。只有把你放在不可爱的人当中去熬炼，你熬炼出来了，你就有真爱了。所以耶稣基督的爱，我们说神常常讲说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但是不要想象说这个浇灌就是一下子降到你身上你就有了啊。神要把我们放在一个环境里面去操练，去操练，要靠着他的力量去操练熬练，你经过这个你的真爱就出来了。所以我们爱的篇章，这个哥林多前书大家是很会熟很会唱的啊。那我们今天再一次的在神面前，我们再一次的来看一看这个里面要给我们今天带来什么信息。我们一同再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你赐下了爱的篇章，已经把你自己那最高的爱，那舍身的爱、牺牲的爱、成熟的爱向我们显明。我们人俯伏在你的面前，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主啊，今天我们在一起来领受你的话语的时候，求圣灵的工作大大的彰显，求圣灵预备我们的心，预备我们的心能够承载上帝你的祝福。谢谢主，下面的时间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你出去的时候，你来到人群当中，你会发现一些不可爱的人。这边讲呢，视诊不可爱的人。 是种非常不可爱的人，相当糟糕，你碰到这些人真的很痛苦。第一种人呢，是叫难相处的人，很难相处。这种人盛气凌人，满身棱角，说话粗鲁带刺。你出去没有，你让他抢座位、抢车位，你刚好要等一个车位，啪一个车进来把你来抢了。有时候你去买衣服，你发现那个中国人店现在可能好点了，现在说顾客就是上帝嘛，稍微好点了。以前你去中国店买衣服，我告诉你买一肚子气回来，你知道吗？你不买服务员不高兴，他不高兴还不行，还要讽刺你几句，你的衣服太土了，你没有品味，你没有钱啊，很多东西的，就是你本来好好的心情去了以后，你会发现你真的很不高兴。还有是一些朋友邻居天天往你家跑，一跑来就是叨叨叨叨叨，一个人故说说完他就走了。你有没有这种邻居啊？哎呦，你真的是很怕他来，躲的躲来不及啊。这种人有时候只挑你毛病的这个配偶啊、父母啊，甚至就是多的就是老板啊，老板，所以每天可能让你很不高兴，很受刺激啊。这种人你没法避免的，你常常会遇到，你常常会遇到很不可爱的人。我还没有讲那么全。第二种人是什么人呢？就是对你有要求的人，他常常试图控制你的人。这一种人有自己的一套程序，知道吗？他们有自己的程序表，他们很积极，他们把自己的那个愿望呢，那些想法强加在你身上，你要么就照他的做，要么你就不做。他们好像总是对的，知道吗？他要你逼你去读书啦，逼你去干什么，反正都他都是对的，所以你要照着他的模式做。这样呢，他对你发号施令，要求你完美，一直在你身边催你，希望你想象的出来就是他想象的那样的完美。这种人若太过分了，会控制我们的情绪，所以好多时候我们很痛苦啊。这就是我们常常说，有人说我就一辈子都活在某某某的阴影底下，听过没有？我就活在他的阴影底下，都在为别人而活，我没有我自己了。我以前讲过一个钢琴家，这是真的，我就是说有时候看一些资料收集下来，他得了钢琴的大赛这个奖，记者采访他，他就说不要采访我，采访我妈妈去。而今天是他最高兴的日子，我还没出生钢琴买好了，3岁就逼着我学钢琴，因为他想成为钢琴家没成啊，所以希望寄托在我身上，所以天天练，从3岁开始不停地练钢琴，没有娱乐，没有什么，没有。他不，最后他说，最后不是我想要做钢琴家的，是被逼的。他说你问他去。我一再，我每次讲这个时候，不是要你们不学钢琴了，是这个，就是他太把这个东西强加在这个孩子的身上，孩子的身上。所以这是一种人，他常常控制你的生活，你会很痛苦的。第三种人让你失望，就是让你痛苦，就是让你失望的人，太多了吧，太多了，就是很让你 disappointed， 你很失望的。任何一种人际关系，我想不管是什么人际关系，双方都有一定的期望，这个大家都知道，我想每个人都知道这句话，你期望越高失望就越大，对不对？期望越高失望越大，当一个人毁约不真诚不合作的时候，我们感到深深的失望。你恋爱或结婚，说实在的，真的是结过婚的人都知道，这个距离很大的恋爱之前的花前月下跟恋爱后的柴米油盐，这两者相距很大。若是你不预备好，你的心理不预备好的话，你就会被失望所伤。你一进入婚姻以后，发现真跟结婚之前完全不一样了，对吧？丈夫称奴隶到将军了，这个是他们说丈夫都是追的时候很用劲的，追完以后呢，他要转移做另外一个 project。这个是不跟女人的那个思想不同的，所以你会发现结婚以后会有很多失望，所以期望会给我们带来痛苦。如果你的心里没有准备好，就会被失望所伤得很厉害。我们对孩子失望，对父母失望，对朋友失望，我们对自己失望，这个是第三种人，让你非常的痛苦。那么第四种人就是最伤害最痛苦的了。第四种人是什么人呢？就是那些真的嫉妒你排挤你想方设法要击垮你， 有意无意伤害破坏你的人生，这样的人，这种人都有可能在你的生活当中出现。但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哈，是读的这个第五节，第五节这边讲到，第五节这边的经文刚好就是对付这四种人，我们应该怎么回应？我们怎么回应？第一，他讲到爱是不做害羞的事。害羞的事呢，其实在原文里面，在英文里面呢，它不是害羞的事，它是说粗鲁的 rude 啊，就是粗鲁的、没有礼貌的这样的事，很人应该是看为羞耻的事。这样呢，就对付第一种人，知道吗？这些人呢，没有礼貌，一再强调他们的权利。你看到没有？他们付了钱去吃饭，哇，服务员、服务生要谁叫谁到，啊，不能有丝毫的怠慢。这种人常常的傲慢、目中无人，去去要显示他们的优越感，哈，去去要显示他们的优越感。这种人很多，这种人很多。我前几好多年前了，应该十几年了，刚刚从美国回去那一次。跟一些就是同学聚会吃饭，哇，那个有一个同学就拼命在那边吆喝那个服务员哈，就一直说他这样，我也不记得什么东西，反正没达到他的要求，一直在反抗，一直在讲他，叫到最后非得要那个就是那个什么，非得要那个经理出来道歉。那经理一直是陪小心说对不起对不起道歉，哎呀，我在那呀。他还要他把我拿出来，我这有美国的客人，哎呀，我那一下我真的恨不得有个地钻下去，你知道吗？什么美国客人啊，我一到美国我也到餐馆打工的，对不对？但是他干什么呀？他要显示他的优越呀，他要在这个时候你服侍我，你就得要把我当那个走针一样的来做。但是我真的那个时候已经是基督徒了，我在读神学了，我真的当时我就一直跟那个人陪你道歉啊，我说哎呀不要听他了，他就在旁边气得要死。所以这些人呢，其实哈，他们自己以为他们是很聪明的人，其实这些人在圣经上被称为愚昧人，这正是愚昧人。智慧人是谦和大度，不争吵，口真有恩言的人，常常抚救卑微的人，这个是圣经上的教导。对这种人我们的态度应该怎么样呢？我们看耶稣怎么做的哈。耶稣赦免人的罪，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就挑战他，你的权柄从哪里来呀？耶稣在安息日一治病呢，他们又打击他，你破坏安息日。耶稣一赶出鬼来，他们还说哎呀，你是被鬼王，你是靠着鬼王赶鬼。耶稣讲道理他们不但不听 不行，却是讥笑傲慢无礼。当耶稣去医治那些要那些就是死了的人，要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那些人才把面就笑啊，你能做这个事吗？耶稣如果还击他们，我就想，如果耶稣还击他们，也用他们的这种态度的话，那他岂不是把自己跟这些人放在一个档次了吗？所以耶稣只简简单单的把道理讲出来。对待这种人，我们不能够以牙还牙的，否则的话，你就变成愚昧人了，明白吗？我们如果是这样还击他，我们就变成愚昧人了，我们就做了害羞的事了。所以这个地方说，爱是不做害羞的事，不做害羞的事，不以愚昧的话去还击他们哈。我们啊，内心哈，不要去与这种人去争个高低，没必要。你跟愚昧人争干嘛？你没必要啊！你心里就是这样跟他们去斗，你把你的时间、你的青春、你的才干、你的美好的东西、你的家庭生活这些东西，你不把它看在这，你暗中跟这些人斗干什么呀？他们天天都在那的，到处都有，会把你气死。所以你心里呢要生怜悯，为他们祷告。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的爱就进了一步了，你就在上帝塑造你的这个真爱的过程当中有进步了。你进了一步了。第二是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这里说，当然我讲了，这个是针对那些什么对你有诸多要求要控制你的人。对待这些人哈，他一直想要控制你，你如何去爱他呢？这边讲到说，耶稣基督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他没有发号施令去对那些人吆喝啊，我们不要去对人有居多的要求，而是对服侍你的人要多关心，多体谅，多鼓励。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老板哈，你更加要跟世界上的老板不一样，不一样。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就是一个仆人的形象，所以我们去服侍人，别人服侍我们，我们怎么去对待服侍我们的人，我们都心里有一杆秤，你是不是一个仆人的心态，你是不是一个仆人的心态。那些法利赛人、犹太人，他们不断的怎么样，不断的要求耶稣干什么，行神迹啊，给他们看呢、啊。他的弟弟 也是说、啊、你要证明自己，你就要怎么怎么做，连他的妈妈也要他快点，你早点行神迹啊。这些人都是对耶稣要求啊，想控制他。但是耶稣是谁呀、啊？耶稣他只求天父的旨意，他不会被人左右的。但是呢，他自己用柔和的，不为自己辩护，也不生气，继续的服侍。所以我们凡事以耶稣基督为榜样，好好去看圣经，耶稣基督怎么对待这些人，这些人也是对他诸多的要求。你要想想、我们对别人有要求，别人对我们有太多要求，都是不行的，都是不行的。所以耶稣他就看准天父上帝的旨意，走他的路。他什么时候，我的时候没有到，我什么时候做什么，与你何干。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子的服侍。第三，爱是不轻易发怒，爱是不轻易发怒。这就是对你，刚上面讲到是对你有要求的人哈，对你控制你的人。现在讲到一个是让你失望的人，让你很失望的人。你说人为什么会生气，人为什么突然会发怒呢，会生气呢？其实人生气的原因哈，很多就是因为自己的期望达不到，得不到满足，是不是这样？你所期望的得不到满足，这个人这件事让你很失望，非常的失望。当你失望到一个顶点的时候，你就爆发出来了、其实当人对我们的期望过高的时候也会失望的，对不对？也会失望的。所以对身边的人，对家庭的人，你真的不能期望太高。我告诉你，如果期望太高的话，你真的不单是失望，你会绝望啊、你绝望以后呢，你那个脾气发出来，抑郁出来以后，什么心脏病、高血压甚至癌症都会出来。你真的不能对人有太高的期望，你真的不能够让对他失望而影响你。你说人对耶稣也曾失望，你看到没有，人对耶稣也失望啊，连施洗约翰都失望了、因为什么？因为耶稣没有按他所期望的那样做，对吧？没有按照他约翰按想的，那些人期望耶稣出来做完了更多显神迹啊，哎，那些人很快又背叛了。所以圣经上说，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给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若是耶稣对人那么高期望的话，我在想，但彼得不认他，那个犹大出卖他，他也不气得吐血了，对吧？他没有啊，因为他知道人就是这样，所以他没有对他们期望太高啊，他知道人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你我千万不要对任何人有过高的期望，也更不要为此伤心生气，因为我们也常常让别人失望，是不是？是不是？好，第四个是爱是不计算人的恶哈，那就是这一点很重要，就是对那些给你造成极大伤害的人，也是今天我要讲的重点。可能这是最难的，最难的。确实，生活当中我们在座的，你想一想，我们的青春、我们的童年、我们的少年、我们的婚姻、事业、学业，都有可能因着某一个人、某一些人的原因受到了很大的挫折。好多人在小时候受的伤害，长大成家了还是没有去处理这个伤害啊， 而且把这种受伤的心理怎么样带到成年以后我们的家庭关系或人际关系当中，所以就影响到，也会影响到我们跟人的关系，更会影响到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原来看过一本书叫做从未贴近父的心，就是说我们把地上父亲对我们的景况拿来像一个面罩一样罩起来，我们把天上的父亲想象就是我们地上父亲那个样子，所以影响到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承认哈，我们要承认生活当中确实有时候是不公平的，真的确实有时候看起来是不公平的，有的人一生贫逊，有的人一生坎坷，对不对？所以有时候哈，我们有的时候是因为人的缘故，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缘故，为什么不同，有的时候是因为人的缘故让我们一生受痛苦，我们的前程被破坏，我们的钱财感情被骗，我们的人格被扭曲，这确实是存在的，确实是存在。那我们怎么做呢？我们以前的想法哈，那个时候我小时候我脾气挺大的，我常常讲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还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别想骗我啊！就是心里怀着那种报复，就是想要以牙还牙。这个时候圣经上耶稣基督怎么说的，一直告诫我们不要这样，不要以牙还牙，倒要以善胜恶，要不计算人的恶，就是不记仇了，把它忘记删除掉，现在电脑里面 delete， 你把它删掉抹掉，要饶恕很不容易，这个非常不容易，但是可以做到的哈，但是可以做到的。我们有教会有一个单亲妈妈组啊，真是看到他们从那个伤害当中哈，当然很多有自己的罪在里面，但是有几个是我们陪着他们走过的，他们怎么样呢？他们都是被第三者插足，丈夫把他们抛弃的啊，这样的有几个。你知道现在流行什么？流行丈夫被自己的闺蜜抢走，对吧？现在你看中国的电视剧都是这样，被自己最好的朋友抢走。我们那个单亲妈妈组就有这样子的，就是被自己最信任的最好的闺蜜把老公抢走几年，她都不知道，这个太太都不知道。你说这一整的伤害啊，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你问他们，我们上次去跟他们一起查经的时候，聚会的时候，问他们当时的想法是怎么样，你知道他们当时的想法说出来吓你一跳哦。他们当时想法是什么？最初的那种恨，他们说恨不得现在就是希望丈夫死掉，自己买一副棺材送给他，真的是这样的。那个气啊，那个伤啊，因为伤得太厉害，伤得太厉害，爱情的背叛，友情的背叛，伤得很厉害。那这些内伤外伤，这些的伤怎么，我们要怎么样来回应这些伤害我们的人或事呢？不是没有出路，不是没有出路，我们到神里面真的有出路，弟兄姐妹，真的有出路。我们开始的时候哈，我们的反应就是这个，就像这个被伤害的、被抛弃的这个，他们的反应当时是很正常的，但是非常正常。但是如果过了许多的时间，我们的反应还是这样，常常在脑海里去演习这个过去的伤害，不停的对对方、对人投诉对方。要不就是拿孩子，拿很多东西，拿一些事情去报复对方，很多人刚开始的反应就是这样。但是不能这样，这样一点用都没有啊！你反而使自己怎么样，成为一个很不开心的人啊！你自杀也没用，你自杀了那个人还是再娶再嫁了，没用。那怎么办？那怎么办啊？所以说你一直在这种不开心当中，你就忧郁症啊、癌症啊什么都过来了。我都感谢神，我们单亲妈妈那个小组哈，里面的都经过一段的恢复期，都经过一段就是神的爱的这一整的给他们的让他们认罪，认自己的罪，看自己的问题 啊，让他们疗伤，让他们慢慢在神的话语里面成长，然后慢慢慢慢看到他们就像真的一个植物快死了，啊，真的看看让这个神把他们救起来，一个一个又长起来，然后再开花结果，后来能够继续的在教会里面服侍，参与很多的，真的是看见上帝是可以改变的，上帝是可以改变人的生命的。所以许多年过去了，一年两年三年十年二十年，甚至我们如果还不放下的话，你真的傻了，真的傻，嗯，我们要翻篇了啊，要翻篇了，这是中国流行的，要翻篇了，要翻篇，翻过一页了，不能再这样了。在基督里面我们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所以我们的心要更新，我们的关系要更新。所以这边讲说爱是要放手，你要放掉放下，否则这个爱要放手，这个是从英文 Rick Warren 那边翻译过来的哈。那我们可以有很多的用去，可以饶恕、放手、放下、忘记，都是可以这样翻的，否则你的心灵永远无法得到真正的自由安宁。好，所以你要放手要饶恕，那你要有几个点我觉得是很重要的。第一，我们要反省我们自己是否也是有意无意的伤害过我身边的人呢，而且是你自己认为你最爱的，你最爱的人是否你也同样的伤害了呢，在你的有意无意之间伤害的呢？因为我们没认识神的时候不知道我们有意无意伤害最深的人呢，要去在神面前先反省自己。第二，要处理伤口，敞开的，他们说敞开的伤口是容易愈合，这个是大家一个 common sense 普通的常识都知道，敞开的伤口是容易愈合的。如果我们把它藏在心里，这个伤口常常封起来，很多东西我们封起来了，我们不告诉我们亲近的信任的人，也不告诉上帝，更不敢自己面对，所以就用很多的东西把它掩盖起来。其实里面有很深很深的少年时候的伤害，青春时候的伤害，你有的东西是不能告诉别人的，藏在心里面，这些都会对你以后的人生造成很大的影响。对不起，我是做辅导的，常常做关怀辅导，所以常常就知道这一些东西在里面积压起来会成为什么，所以这一些东西必须要清掉，必须要清掉，你要把这个伤口敞开，敞开。当然有些东西你可以跟信任的人讲，有的东西不可以跟别人讲，那你要跟神讲，你一定要跟神讲，要把那内心伤害你的东西、扭曲你的东西要挖出来，否则的话一代又一代，你发现没有，父母的那种婚姻的失败，那种痛苦到你这一代又成一样，下一代可能一样，一直的在延续，你受的那种，你在那种环境中的伤害到你身上，下次到你的婚姻当中你带出来，所以一直在延续。你说这个不行，你必须要把这个东西来面对，不能埋起来，要面对。另外你要看到这个伤对你是否有益处呢，保罗说受苦是与我们有益，吃一亏长一智，对不对，是我们可以不再沉陶苦辙，这是我们受苦的能带来益处的。很重要的一点，我觉得能够让我们跳出来的是，你有没有发现神在这个中间的心意和对你的补偿。受过伤害是承认，约瑟，圣经里面的约瑟大家都知道的，约瑟他被弟弟们因为嫉妒啊，把他卖了，卖到埃及去，他受了许多的苦，他还在监狱里待着，受了许多的苦，但他后来安慰那个伤害过他的弟弟们，他怎么说的，他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他后来成了埃及的宰相，救了他全家人，他后来与祭司的女儿结婚生子，他给他的两个儿子取名，第一个儿子取名叫马拉西，他马拉西的意思就使之忘了的意思，什么意思呢，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的负担。第二个儿子叫以法莲，以法莲是什么意思，使之昌盛的意思，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 弟兄姐妹看到没有，人的伤害，人给我们加的痛苦，对我们人的毁，人生的毁坏是真实的。但是今天你坐在这里不一样了，你是成为上帝的儿女，上帝的儿女开玩笑，谁能够伤害他呢？上帝的儿女，我们有天父上帝。你要想清楚一件事情，若是你在人的手上受了很多苦，委屈嫉妒，你真的是受的苦，你真的是受了苦的话，上帝要来补偿你，而且补偿的特别的大，非常的大，这是真实的。神要来补偿你，他补偿还不是一般的补偿啊！神若眷顾我们，神要为我们伸冤，我们有什么不能放下的呢？耶稣要我们饶恕人，他就是要我们饶恕我们，他可以干什么？他可以饶恕我们，饶恕我们，然后怎么样？神要给我们祝福。若是我们放不下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和事，那个祝福的这个管道就不能通。所以你要清除在路上的障碍，要让上帝的祝福能够顺畅地来到我们身边，必须把这些过去伤害过的、得罪你的、让你难过的这一些事情都要清掉，要把它 delete 忘掉、抹掉，你必须要抹掉。所以你要迎接前面的祝福，你必须忘记那一些的伤害，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这是哈，嗯，你因为你是怎么样，你不能一直让你的生活，让别人介入你的生活，你只在别人生活中当一个配角，有意思吗？生活是你自己的，所以你要迎接前面的祝福啊，放下后面的痛，干什么？上帝想恢复创造我们的荣美形象，饶恕，要放下拦阻这些进到更丰盛之地的人或事，你才能达到完全的满足，你才能达到完全的满足。你要得到那个荣美形象哈，你必须把过去翻篇，重新来过。我们很多人在座的都听过 Joyce Meyer 美国的一个女的一个讲员的讲道啊，她当然有些神学观念啊，很多人也不是很完全赞成的哈啊，我也不是完全100%的赞成她的神学观念，但是这一个人确确实实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那真的是奇妙。在美国常有这种事情发生，这个 Joyce Meyer 她8岁就受她亲生父亲的性虐待很多年，一直到18岁他结婚跑出去跟一个不三不四的人结了婚，跑出去就是想逃离他自己的父亲。你想想8岁的一个孩子，你想的都难过，正是他刚刚心灵萌芽还不懂事，刚刚在那边成长的一个女孩被自己的父亲侵犯这么多年，你想想他的童年，他的青春被毁了呀。他说他那个时候就是整个性格人格扭曲的已经没有办法扭曲，他跑出去跟一个不三不四的人结婚了，后来那个人又进了监狱，他后来就跟这个人离婚了，离婚以后回来，上帝真的怜悯他，他遇到一个弟兄，家庭很幸福的，这个弟兄就祷告，他说神啊，你让我找到一个配偶妻子是需要我的帮助的。后来周医师麦说，你们不要随便这样祷告哦。他说上帝就把他丈夫的眼睛一闷，就看见他了，看见他了，看见他以后，这一个被扭曲的心灵啊，太不容易，真的太不可爱了。他那个丈夫也真的是受不了他，因为他心里全完全扭曲了，他对人的看法，对婚姻的看法，对丈夫的看法完全都被扭曲了。可是上帝就用这个弟兄在他的身边一直的忍耐，一直的忍耐，一直的帮助他，一直到这个女的她在主的里面完完全全被圣灵得着，她整个生命就翻转过来。她现在的开的这个，她是一个教导，常常在外面开这个布道会啊，这个讲道啊，啊，我想他最踏起人的最那个的就是上帝是这样的怜悯一个这样破碎的人。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Beauty of Ashes， 就是在尘土当中能够有美丽。 你看到他的那个生命见证，他整个一个人，他神呼召他出来侍奉，他等了20年，他出来，他现在应该是快七十岁了，70多了可能，一直还在那边不停的，每次的呼召讲道都是世界各地，都是成千上万的。当然我刚刚一直陈述哈，我不是100%的赞同他的神学观念，但是这个人被上帝这样救，实在是奇妙，实在是奇妙。你看到神可以把人可以恢复的，可以恢复，所以他就跟神求，他说：“神啊，你的救恩，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把一个人塑造成怎么最完美的是你造的时候那么柔美的，你就都用在我身上。”我愿意完完全全的驯服你，你要把我塑造成最初你想造我的柔美形象。弟兄姐妹，我们是可以重新开始的，是可以重新开始的。其实我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也承受过很多的苦，至少我昨天听小燕在那边分享她的见证，她讲她的爸爸，哇，就是小时候呵护他们，从来没有骂过他们，从来没有什么。我听了以后，我在下面真是一直为他鼓掌，我说你多幸福，怪不得你看小燕传道一出来挺柔和的，你知道吗？父亲的影响啊。你知道我小时候透露一点哈，不多，我小的时候很多时候早上是被我爸爸打醒来的，他是做会计的，有根尺子，所以他一早上说太阳都上那么高了，你还在睡觉，一鞭子下去，所以我常常是被他打起来的，因为他跟我妈妈的关系非常的糟糕，所以一回来就发脾气，一发脾气就摔东西打东西，吃饭常常把桌子摔掉，你知道吗？我们从小就活在恐惧当中，就活在恐惧当中，我很怕他回来，他一回来我们就像猫一样躲起来，如果他发一个脾气我们就躲起来哭，尤其是我就从小我变成很敏感的这个性格，非常的敏感，但是我心里就是渴望有那样的一个像父亲一那真的父亲那样的呵护和爱，所以当我一遇见耶稣的时候，哎呀，把我高兴的，我说耶稣太好了，你就是我的父亲，你就是我的父亲。这些都是伤害，很大的一个伤害哈，也跟大家分享，就是为着大家的好处。我有一个嫂嫂，小嫂嫂，她呢没有什么文化哈。要原谅他，但是呢脾气很大，常常会骂人，骂的什么都可以列出来骂，所以我姐姐呢常常被他骂的住院吊水，那我呢就跟他说，我说你傻呀，我说人家跟你吵架你看最后他赢了对不对，他在那笑呢，你在躺在医院你值得吗？我也是这样跟他讲。但是后来啊也过了多少年了，明年就10年了，有一次是他们夫妻之间的问题，就迁怒于我妈妈，所以就把我妈妈骂了个狗血淋头，哎呀，什么都骂了，妈妈受不了，结果呢，就一瓶安眠药走了。你想想，那是我们几个兄妹的母亲辛苦了一辈子，刚刚苦尽甘来的母亲。我那时候到美国很大一个心愿，就是要把我妈妈带来，让她看一看北美，但是我的愿望没有实现。这样的一个人，她当时身体状况很好，她就做了一个无知的人的一个牺牲品，所以留下了我们兄妹几个痛失母亲的伤痛。这就是人犯的罪。但是感谢神哈，那个时候我信主了，当时我因为生我的孩子，所以家里瞒着我没告诉我哈，过了几年回去，哥哥他们姐姐他们就说，当时我们太悲痛，什么都没有想，现在你回来了，我们整得讨点公义对不对，要跟他算算账。但是我就说，我们现在把他打死了杀了能挽回妈妈的命吗？有用吗？就想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祷告 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感谢神，我不是有那么大的大度，我是想到我真的是我打死他没用，对吧？有用吗？既然没用何去做呢？为什么不用耶稣基督的怜悯呢？为什么不用耶稣基督的眼光来看世界呢？为什么不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呢？所以我劝我的哥哥姐姐，我说我们要饶恕，而且要爱他。所以我们爱他的孩子，爱他。后来他信主了，过了几年他得那个风湿，类风湿，差点没命了。我哥哥是医生，告诉我说可能不行了。那我在加拿大，当时在美国，我也忘了，应该在加拿大。我叫了很多我的姐妹同工为他恒切的祷告，最后他好了，他现在是我们组里面的一个姐妹。我感谢神，就是我真的没有恨过他，我没有怪过他，我就是没有，这个不是我有的，就是因为上帝爱了我们，上帝爱了我们。因为人不认识上帝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子，你没办法。你想想我们不认识上帝的时候我们做了多少错事啊，只不过就没有造成那么严重的后果而已。所以圣经上说我们骂人就是杀人，恨人就是杀人，明不明白？我带 Barry 讲过一篇道，叫做杀人不见血。我们的仇恨，我们的辱骂，我们的生气就可以把人给杀了。所以耶稣基督要来对付我们里面的那个根，那个罪根，你接出来就是果。你不要看到真的造成大的才是恶，里面的心最重要。所以要保守我们的心呢，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现在我们常常讲养生嘛，我们天天讲养生，我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说养生不如养心，养生不如养心。你真的，你外面吃很多的药，你去吃很多健康，可是你里面的苦毒，你里面的恨，你里面的伤痛，你里面的那些东西还在里面的话，你的身体养不好的。你必须要养心，一生的果效都由心发出。所以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这个是我们在饶恕的方面我自己的体会，两个很重要的点。第一，真的要用耶稣基督的眼睛去看世界，耶稣基督的行为心。第二，耶稣基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受苦，圣经里面有一句话非常的美，就在希伯来书那边说，耶稣讲到耶稣受，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再读一句哈，耶稣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耶稣基督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啊？为什么可以不记恨人呢？除了他知道这帮人是什么，是人，还有一个他看见前面的喜乐，他就轻看羞辱，所以他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就坐在神的右边，神就把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他。我要问你的喜乐是什么？你的奖赏是什么？啊，上帝给我们的喜乐是什么？圣经上面讲到，这个耶和华的救恩就是我们的喜乐。上帝他本身他的慈爱，啊，比生命更美。你要尝过他的恩典，你就知道他都是美善。你要天天与他相交，你要知道他所赐给你的不但只是救恩，还有实质的很多的祝福，最重要的是夺不走的平安或心中极大的喜乐。弟兄姐妹啊，喜乐是良药，忧伤的灵蚀骨枯干。所以喜乐是良药，你最大求的就是那个极大的喜乐。我感谢神，我今年过了五十多了哈，我经过五十多年的人生的苦难，我的苦难跟你们说的只说了一点点，我要全部说的话 你知道太多了，你也受不了。所以我现在一去问那些辅导的人，一来我这边，他们讲什么，我说我知道，我尝过。他说你怎么都知道啊？我说我的一生这五十多年就是由苦难构成的。但是我原来我想不通，我问神，我说为什么我要受这么多的苦？为什么我跟别人就不一样？我说为什么？其实我小时候你说又聪明也漂亮哈，我说我干嘛我就要这么苦？我干什么都要走弯路，我就想不通啊。现在我想通了，我想通了，我想通了什么？我发现我的苦难成了我的祝福，成了我的财富。我们饶恕不是饶恕那些罪，那些罪就是罪，罪就是罪，别人犯的我犯的都是罪，我们饶恕是饶恕人。所以我发现这就是我的财富啊！我一没钱又没健康上没什么，我发现苦难变成我的财富啊！因为所有受苦的人到我面前来，我都理解他们，我都为他们难过，我都去为他们祷告，这就成了财富。还有一个最美的就是上帝把那极大的喜乐赐给我，这是上帝对我最大的补偿。当然有时候我还会有一点点的发脾气哈，不是完全没有了，但是我真的感谢神，他真的是把那喜乐赐给我。我真的我脑海里感谢神的就是我没有对任何人抱怨或叫恨，我真的没有对任何人恨呢。这个不是我所做的，上帝把那极大的喜乐赐给我。我常常因为在他面前喜乐，我喜乐的睡不着觉，我喜乐的不知道要怎么办，这是那种的喜乐。弟兄姐妹，是可以改变的，我今天站在这边告诉你们是可以的。 Joyce Meyer 做到了，还有原来集中营里面的那些犹太人，那些受害的那些人做到了，不是他们做到的，是神做到的。所以今天我有一个很大的感动，就是要带领大家祷告，我要带领大家祷告。你们今天要做一次清理的工作，把你内心深处的一些东西要清理掉。你对神讲，你不是对人讲哈，你对神讲，你今天就在这里要清掉，要放手，要让那一些一生当中伤害你的人那些全部清掉，为了要迎接上帝给你的最大的祝福，给你最大的喜乐。我请Nancy 执事给我们一点音乐，然后我带大家来祷告。你要把你内心深处的东西全部今天来一次大的清理。如果你幼年时期，你等你懂事的时候，或者还不是很懂事的时候开始，有伤害过你的人，有毁坏了你幼年时间快乐的人，无论是你的朋友、亲戚、父母，你现在跟神说出来，把那个人提到神的面前，把那件事也提到神的面前。你幼年的时期受过苦的，被别人伤害的，被别人利用的，然后是你的青春期，正是你身体发育的时候，正是你情窦初开的时候，有一些你不能讲出来的，你不能对任何人说的，埋在你内心深处的，带给你多年痛苦的，带给你人格扭曲的，你要把那些人那些事交出来，带到耶稣的面前。尊严的伤害，你有了自己的家，有小家有大家，有婆媳关系，有夫妻关系，有几代同堂姻亲的关系，这些人当中你得罪的，你要向神认错。人家得罪你的，你要今天跟神说要放下，你要把这一些人带到耶稣的面前。 在老年的老年人，你的孩子可能让你失望，你的配偶、你的朋友，好多让你失望，包括教会的弟兄姐妹，你可能也会觉得，虽然在基督徒的一个圈子里面，也有许多人有意无意伤害到你的，可能那个伤害的人是我也不一定，也可能我们伤害到别人的，我们要到神面前来一次清理。我们的钱财被骗了的，我们的感情被骗了的，我们许许多多东西，我们觉得是因为这个人或者这件事失去的，我们要带到施恩宝座前，带到耶稣的面前，今天一并把它解决。如果你都想了，你愿意的话，你跟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今天在你的面前，我把这些在我人生当中伤害我的、对我的生命造成极大影响的，我把这些人带到你的面前，求主你来赦免他们，你也来赦免我，若是我在人生当中有意无意伤害给别人人生带来痛苦的，我今天唯有靠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求耶稣基督的宝血赦免我，也让我能够赦免别人。我愿意把这一些人完全的放手，这些的事情我要把它删除掉，让我的里面充满的是从上帝而来的光明、爱、柔软、谦卑。上帝啊，求你清除我生命当中这一些的杂质，这一些拦阻我进到你里面的这一些的东西。上帝，我知道你的心意是要把我们重新塑造成你起初造我们的荣美形象，求主你把那些撒旦加给我们的、恶者加给我们的，全部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宝血，奉耶稣基督的名把这些完全的斩断，把我们家族的一些的病死、痛苦死，在我们基督徒成为更新的生命的时候，完完全全的斩断这条锁链，让这些东西、让这些忧郁、苦毒、嫉妒不再缠绕我们，让我们的心里胜在上帝的话语，让我们的心里装满神的话，让我们完完全全被圣灵来恩膏来得着。我诚心诚意的在你面前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